好，弟兄姊妹们，感谢主，我们唱一首诗歌，好，我们唱一首诗歌，我们准备开始，啊，下一堂的交通，好，我们一同唱一下诗歌本655首，655首。有声音吗？喂，没声音。哎，听得到我的声音吗？麦克风没声音。有声音吗？啊，有了，有了。好，弟兄姊妹们，我们唱一下诗歌啊，655首。来，我们一同把第一节啊，第一节我们一同用灵宣读一次哈。生命流露，是，会打的。生活工作成为议题，工作才会有结果，经验说出才是信息。信息必须是经历，经历信息能够一致，信息才会有能力。好，请听。生命的路才是工作，工作必须是生活，生活工作成为一体，工作才会有结果，经验说出才是信息，信息必须是经历，经历信息能够一致，信息才会有能力。工作学习生命果子，接着那灵所结出，犹如葡萄树枝结实，彰显生命的丰富，乃是基督借我工作，将他生命来表现，使他生命所有丰富，在我现在众人前，不是人所推许动，乃是圣灵的感动，不是外面有所作为，乃是里面在做工，不是人的一种试验，乃是生命的活出，不是劳苦为着成功，乃是表现出基督，我的计划目的努力，一切必须先放弃，记住可以借我工作，却未完成他心意。你是谁？ 们最后再唱一次第一节啊，我们一同唱，站起来唱，好不好？好，站起来，对着身旁的啊，眺望眺望我们的灵，我们就唱第一节就好。生命有路才是工作，工作必须是生活，生活工作成为一体，工作才会有结果。经验所出才是信息，信息必须是经历，经历信息能够一致，信息才会有能力。再一次第一节，才是工作，工作必须是生活，生活工作成为一体，工作才会有结果。经验所出才是信息，信息必须是经历，经历信息能够一致，信息才会有能力。好，我们跟身旁的用第一节啊30秒简单祷告一下啊，帮助我们回到灵中，好吗？主啊，我们感谢你啊，谢谢你早晨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再进到你的话中。主啊，愿你开我们的心窍，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能够明白圣经，我们能够从你的话中啊得着生命的经历，帮助我们能够过这样的生活，过一个与新约执事适宜的生活。好，感谢主。我想这首诗歌啊，我们唱熟了啊，其实今天的生命读经的内容那个负担就抓到了，是不是呢？啊，弟兄姊妹有没有读完？我们这周的生命读经的进度是30篇，还有31篇。啊，那我想，不知道弟兄姊妹们2篇都有读完吗？啊，就大部分都是有了，可能有的就算没有也读完，至少读完一篇了嘛。感谢主，没问题。好，那我们就是来看一下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都有圣经？我想这堂哈，我们试试看从圣经好了，好吧？因为这个要来，可能陆陆续续我们就开始小排了嘛，周四、周五啊，或者有的排是在周六。那这个召会的负担就是帮助我们这个生命读经是在家里或者是线上的，我们有共同的追求。但到小排的时候，大家就是读圣经嘛，然后借着圣经来分享生命读经的内容。好，所以我想一面生命读经，因为大家都很熟了，我也就不用拿着生命读经一字一句念给大家听。那我们要把它回头对回到圣经里面，好，盼望我们经过每一次的这样日间班的成全，我们能够在圣经在主的话上，能够每一次都抓到一些的要点。让将来我们去陪人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就不用倚靠，然后说这个都带着生命读经去，万一没有带出去，就不知道怎么跟人分享了。好，我们但起码我们手机里都会有圣经，好，我们就可以用圣经来跟人分享。是那感谢主。好，那这一次呢，30篇跟31篇，它这个大家若是看前面这个参考的经节，它其实列了很多啊，但是在内容上你去细读，会发现它并不完全每一节都用到。所以我们等一下就是把重点点出来，那就着我的领会啊，或者说我自己这样子读一读啊，稍微记一下这个30篇到31篇，我就抓出了3个重点，那我会把它写在我的圣经上了，这样我就我没有写在圣经上，对不起，我是写在另外一张纸上夹在圣经里。 但反正就是让我能够比较清楚啊，到底这个圣经，特别是灵后三章，从八节九节这一段开始，到灵后四章十八节这一段，啊，有哪三个重点？当然这些点都很多，啊，那其实每一节都可以讲很多的信息。像我们已过啊冬季的训练，有一篇讲灵后就讲到什么基督的面光照，对不对呢？这也是一个要点。但是在就着这两篇生命读经里面啊，李弟兄并没有特别强调到这个点，所以我也就没有特别去点。但是没有点不是代表它不重要啊，没有点只是因为我们这按着进度来说，这次不是在这个范围里面啊。但其他的点，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啊。生命读经要回头对到圣经里面去啊，因为李弟兄他讲为什么他写生命读经，就是他发现了啊，在1974年的时候开始，李弟兄就觉得这个我们聚会讲信息不能够再只是选题式的。什么叫选题式？就是针对一个一个题目这样去讲。他觉得这样是不够的，要带圣徒回到主的话上。所以李弟兄才开始从1974年有负担，他要把圣经解开，啊，所以花了11年的时间，啊，把新约生命读经加上创世纪还有出埃及记旧约这两卷书，就10年半11年的时间，啊，把这个新约的生命读经写完了，啊，完成了。所以这是很宝贝的。但李弟兄的用意是什么？要帮助我们回到圣经。他是用生命的角度来解开圣经，所以我们不能读了生命读经却忘了圣经。好，我讲这么多就是让弟兄姊妹们，我们小排的时候要能够学习。我想在座都是在小排里面都是很忠干的啦，所以我们要那个，如果新人来到我们的小排，我们要怎么样能够就着主的话讲一点发亮的东西给他？他读了这么多的经节，我们要怎么样帮他抓到重点？好，这是我们的啊需要学习的。那在座有些我们是陪伴亲子啊，青年人，亲子可能生活工作一忙，啊，可能去小排前他也不一定能够有那么多充分的预备。那当然这个就需要我们的帮助。好，我们需要我们先学习，然后我们去，不论是在我们社区的小排，或是你所在的区，你去扶持亲子啊，有亲子的小排，我们都可以帮他们点一点啊，到底这段话的重点是什么？那整个的第一个呢，总的来说，第一个。啊，我们要先看见，特别也是在30篇，啊，他讲到这个一个关键的点，就是新约的执事与执事是一，中文听起来都一样，啊，就是中那个 ministry 跟这个 minister 成为一，啊，大家我想这样讲，大家比较懂，不会我就讲中文的时候搞不清楚是我在讲哪一个。好，那关键的经节是哪一个呢？我们一同读一下好不好，弟兄姊妹们，我们来读一下灵后三章。8节还有9节，8节跟9节。
对。
我们就因为也不长，我们就一起读好不好？我们一同读一下这两节经节。
何况
那
灵
的
执
事，
岂不
更
带
着
荣光？若
定
罪
的
执
事
有荣光，
那
称
义
的
执
事就越发充盈
着
荣光了。
所以李弟兄讲到这个。执事 minister 跟 ministry 成为一，这个时候他先讲到这个新约的执事 ministry 有两个时期。那我想虽然这个不是，稍微提一个点，就是弟兄姊妹，我们在讲这个的时候，也是需要稍微学习一下说新语言。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它是执事的两个时期，我们千万不要口误了，变成两个执事。啊，不是这样子，这样一讲，有些新人一来一领会错误啊。你知道这个执事从来就只有一个，一旦变成两个就分裂了啊。这个是主人恢复中是绝对要竭力避免的啊。所以我们在讲的时候，我自己有时候讲一讲也会很一个不小心会讲歪了。所以弟兄姊妹，我想这个是因为这个跟我们天然的语言是啊有点落差，所以李兄才说我们要学新语言啊，我们要会说这个叫做什么一个新约执事的。两个时期，啊，两个时期。那的确，他也是有啊。你说一个执事怎么会有两个时期？好像很难领会。但他确实，主的执事他是有时代性的讲究的。啊，主神一直以来就只有一个执事，两个部分：旧约跟新约。旧约啊是预表引额，到了新约就是主真正要做的事情。但是即便到了新约，你看呢，啊，新约的执事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施浸者约翰的时候其实就开始了。那他的执事那个阶段那个时期。就是做一个了结的工作，把一些旧的犹太教啊、老旧的宗教都了结了，他就引进新的啊，引进另一个新的时期，那是把主耶稣引进。 但是主并不是、又产生另一个，他你知道主出来尽职的时候，他先受约翰的尽，那表示他是进入那个职，是说职事只有一个，但他的确在时期时代上他是会、是可以有、不同的时期不同的阶段的，所以这样稍微想一想就帮助弟兄姊妹领会，的确李弟兄这样写是、是可以的，那我们也要学习这样讲，就是新约职事的两个时期，当保罗在他这边他在经历他把纳灵供应人的时候，那是纳灵的职事，那到他身上、甚至他所服侍的人在他们的身上有一种的活出的时候，这个纳灵的职事就成为义的职事、甚至人的在人的身上有基督有神的彰显有神的活出。好，所以其实你看新约的职事 ministry 保罗从零后二章就开始讲了，他要讲新约的职事与职事是一的时候呢，他这你看他发觉他讲新约的职事他很特别啊，如果照我们的写法，我们开头零后二章那里就写神的职事是得胜的嘛，他的职事是到处就是、很有功效的，就撒香，我们这样讲是讲的很合乎人的逻辑，但保罗他没有这样写。保罗说他开始要介绍新约的职事的时候，他第一句话就说我从前到了特罗亚，我是把前后拉在一起讲，大家就会比较懂那个新约的职事与职事是一、这个是后来我们读圣经李弟兄帮我们整理出来看到这个要点，但其实保罗在他的观念里面，你从二章看他要讲这个新约的职事，他第一步就讲我，他就讲我的生活，他就是在见证他是怎么样过生活，他到了特罗亚、有这个有功效的门为他打开了啊，然后这样反正他讲了讲很多很多很多，你就看他一直穿插的，有时候讲一讲新约的职事，有的时候讲一讲又跳回到我，好像在他讲他个人的经历，讲一讲他个人的经历，哎，突然他又跳回到哎这个职事是纳灵的职事，是称义的职事。那在保罗的观念里面，他的生活就是他这个人，他作为新约的 minister， 他就是那个新约的 ministry， 就是这个新约的职事。我们把稍微多一点的经文前后文拉在一起看。弟兄姊妹们就会对这个稍微、可能会稍微更有印象一点、是不是呢？所以他这个职事跟职事是一的，那纳灵的职事跟这个称义的职事，他有讲这个两个时期他有什么不同呢？零后这个三章八节来讲到纳灵的职事是怎么样呢？是带着荣光、带着荣光，但是到了九节、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圣经上若是能注记的话可以划线的话，就讲称义的职事他是充盈着荣光、这个是不一样的词，所以他讲到不同的、时期他有不同的表现，当那个新约的执事还在纳灵的执事这个阶段的时候，他只是带着荣光，直译就是在荣光里，这个注解有讲，若是我们能够去读英文或是读原文，它其实就是 andose， 就是这个有一个介系词、and、就是在什么什么在荣光里面、所以他确实是在荣光里。那我们如果多看一下七节的话，他说这个旧约的执事啊，他是什么带着荣光力的啊，他原文是用一个词的叫做 agenese， 他就是变成 become 啊，他过去是 became 啊，那就是说旧约的执事他只是变成在荣光里面，他本身是没什么荣光的，本身就是那样，就是刻在石头上属死的执事，但是他变成有荣光，那到了新约就更高了，他就说这个纳灵的执事他本身就是Be in the glory、就是说在荣光里，但是到了称义的执事的时候，他就不只是 be in glory， 一个好像一个存在一个事实，他叫做 abound glory、就是他这个他用了一个不另外一个动词叫做 abound， 我就不去讲希腊文，那反正就是他原文就是他是不同的动词在那里，旧约的时候只是 became 变成一个原本不是的东西，把你搬到那里去变成那样子，但到了新约他就是直接存在在那里，在那个荣耀的范围里面，然后甚至更进一步的，他要 abound， 他要充盈着，充满这个荣光。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新约的执事、完全是怎么样？是一件荣耀的事情。新约的执事在荣光里充盈着荣光，然后到了使徒讲他的生活，你看这里讲一讲新约的执事，到了三章十六节、十七节，他就开始讲他这个人。怎么看执事与执事是一经文的根据就在这里。三章八节九节，然后还有三章十八节，十八节他说但我们众人，其实保罗就在讲他自己啊，但这个注解也告诉我们，他说我们的时候其实就保罗说我，但其实是代表我们所有新约的信徒，我们都要做神新约的执事、我们这些人该怎么样呢？该、以没有帕子遮蔽的脸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我们要把这个画下来，观看并反照主的荣光， 然后就渐渐变化成为与他同样的形象，从荣耀到荣耀，是不是呢？从一种程度的荣耀到另一种程度的荣耀，他就越发充盈着荣光。我们越观看主，保罗就是在那里一直的观看，一直的观看，那灵就一直注入到他的里面，甚至从他活出来。什么叫称义的执事？上周的信息就讲到，这个义其实就是神从我们身上得着彰显，得着了一个活出。所以到了3章18节，保罗在那里见证他个人的生活，一面那灵在他里面，他观看主，但另一面他能够反照这个荣光，别人能够透过他看见基督。这个就完全是那义，这个什么称义的执事了，就是他的执事，他的生活就叫义，叫神得着了彰显，使他从荣耀到荣耀。你说这里写荣耀啊，但前面说荣光啊，有什么关系？它其实原文都是同一个字，原文就叫做 dosa， 就是讲荣耀这个字啊。所以它中文虽然前面翻荣光，后面翻荣耀，从荣耀到荣耀的变化，但其实都是讲同一个字。所以李弟兄就根据这个，他就能够说，其实新约的执事 ministry 跟众执事 minister 它是一。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啊，我们的这就带回到我们刚唱的这个诗歌，到底我们说我们今天过什么样的生活，做什么样的工作呢？关键就是我们这个人，所以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帮人解开？哎呀，这也太好了，我们不是照感觉就说啊，本来啦，我们的职事就是生活，生活就是工作，不是从诗歌讲，我们有经文根据。那这有新人来的时候，你就要跟他讲，你要注意你的生活，留在这个新约的职事里，根据什么呢？因为根据灵后3章8节9节，那里讲到。这个新约的执事，他是在荣光里的，是充盈着荣光的。但是执行这般这些这个执事的那般人，他们因着观看主，反照基督的荣光，接受基督荣光的注入，他们就渐渐变化，从一种程度的荣耀到另一种程度的荣耀。就从这个词来讲，从荣光的角度来讲，我们就很清楚的看见，执事跟执事，它其实就是一。他并不是有一般人，然后他们在做一番事情，两个是分开的，不是。新约的执事跟执事就是一。好，就着这个，我们就稍微应用一下哈。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抓到这个点哈？执事跟执事是一，所以李弟兄才会在生命读经里讲，现在很多基督教的传教人，生活是一套，工作是另一套，但这个不应该成为我们的生活。现在召会传福音，已过的成全训练，负担是什么呢？讲到传福音，又讲传福音，但是从什么角度讲？他说我们要成为传福音的，哎，对，我们要成为传福音的人，不是只是做传福音这个动作，我们这个人就要成为传福音的人，我们的生活要操练，我们的生活就是活出福音。我自己也是操练啊，跟上这个，因为当然我常常就是去传福音嘛，但我记得这样子成全训练的信心，主也光照我啊，因为有时候我不一定那么眺望我福音的灵啊，我只是做一个福音的行动啊，我的生活还是我的生活。所以其实从上一次召会成员开始啊，借着弟兄们不断的交通，我也开始操练嘛，身上要带着单张啊，我没放在身上，我就放在机车里啊，反正我去哪里就骑机车嘛，啊，就吃个饭的时候单张就发一下，这是弟兄们教导我们的嘛，我们都需要这样操练，我也是照着这样操练，我发觉我越操练，里面福音的灵就越来越被挑旺起来。弟兄姊妹，真的，我们要去操练。我们要跟上召会的水流，召会这样交通，我们要带着福音单张去发。如果你所在的大区、小区还没有定一个确定的出访的时间，我想大部分是有，那有的小区可能还没有的话，那你个人要操练啊。我们个人要培植我们福音的灵啊，我们里面都有这个福音的灵。上周啊，我带这个，因为我这是这样操练之后，我就发觉，好像我的生活有一点点不一样哦。我开始会不断的思想，传福音这件事情，就是我慢慢的，我不是说我多操练了，但就是我们慢慢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慢慢被构成这样的人。所以上一周连假嘛，大家都出去了，我们也带学生出去啊，我们带学生出去，去桃园，去台北，当然去跟一些弟兄们交通。那我就今天去到台啊，不是去到桃园的时候，就反正弟兄们交通完在吃饭了，学生在吃饭，我里面就看一看，你们就突然觉得，我今天好像还没有发单张。我你们就有感觉，我是很特别啊，这个也不是我啊，感谢保险这个，我不是要自夸，但我就觉得慢慢的我们里面就有一种的构成就不一样。那我就在那边我就找了一下嘛，我也不好拿台南的单张去桃园发嘛，拿了对人没什么艺术啊，所以我就找了他们会所翻东翻西找翻一下，有单张，儿童的单张，感谢主，然后拿下去发一下，发完一张啊，我就喜喜乐乐就离开桃园了。 感谢主。所以弟兄姊妹，我讲这个意思是我们都需要跟上这个操练，我们越操练越操练，我们就越成为那样的人。操练到有一天我觉得我没发单张，哎，我是很奇怪的事情，那这个就说出我们的生活已经有点改变了。我不是只是在做一个工作，我是过这个福音的生活。所以我想我们这周读这个信息太好，就完全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现在教会的负担。我们要做传福音的人，当然新约的执事主在地上做什么，主就传福音啊，彼得也去传福音啊，保罗也去传福音啊，这整个新约的执事他要开展出去，很大一部分就是我们需要去传福音。所以怎么应用呢？怎么应用这个东西？我们的生活和工作要一致，我们要跟上教会的负担，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啊，能够过传福音的生活，而不只是做一个所谓传福音的工作，好吧？所以这是第一个点，好，顺便把这个应用讲一讲，多讲一讲了。好，弟兄姊妹，我们到小牌里面就要鼓励弟兄姊妹，弟兄姊妹，我们读了这一段执事与执事之一，它不是一个道理啊，它是我们的经历啊。那我们可以怎么经历呢？我们就好好跟上教会的负担，去操练做传福音的人，我们就经历执事与执事成为一，是不是呢？我们把这个真理也有了，经历也摆出来了。弟兄姊妹对这段就更具体了啊，所以这是第一个点。好，第二个点呢，好，到零后四章啊，六节七节，特别在六节七节，六节讲到这个照耀，所以他就要开始讲这个执事的生活，特别强调哪一个点，哪一个方面呢？强调这个光照啊，光照在我们心里而得着这个宝贝。所以六节他讲到这个荣光，刚刚保罗都是很客观的讲。啊，这个新约的执事有荣光啊，照耀着荣光啊，但照他身上的时候，他就说这个神照在他的心里。所以新约的执事他的那个荣光不是外面的，根据四章六节啊，这里说这个荣光照，这个神照在他们的心里，我们就可以知道今天新约执事的荣光不是我面皮发光外面物质的荣光，新约执事的这个荣光是内里的，是我们可以感觉的。所以你看，有时候我们去找一些稍微年长的圣徒，他们在主恢复中多年，有很多的操练经历，你去坐在他面前，你也没看见什么东西，你外表看就是看一个老弟兄老姊妹，但是你就觉得哎不一样，在他身上有一点的东西你是体会的，你是感觉哎在那一个氛围里面，你觉得啊这个人充满了荣光，对不对？我想我们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啊，我们去找一些啊比我们更年长的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啊，生命更成熟的弟兄姊妹交通的时候，我们总是有这样的感觉。这就证明一个事实啊，这些荣光是照在我们的心里，这个荣光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那这样内在的荣光的照耀就带来四章七节说的那个宝贝啊，这个神照在我们心里就带给我们一个宝贝叫做基督，这个宝贝就产生一种超越的能力，使我们能够过后面另外一段保罗后面在四章中间要做的那个说的那个生活。保罗后面就讲到他一直遭逼迫啊，患难啊，困苦啊，被打倒啊，人怎么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呢？因为前面先有那个照耀，他先享受这个新约的执事，那个荣光一直照在他的里面啊，成为他里面那个宝贝，带来超越的能力啊，使他加强他能够过这样的生活。所以这个信息第三个重点就是保罗他用他的经历来证实他的执事，他的 ministry 啊，特别我们要用哪一个经节呢？啊，要用这个四章的零后四章的十节到十二节。那李弟兄就说啊，在生命读经里就讲啊，这个三章跟四章，三章比较重道理，四章比较重什么呢？重经历，对不对？那从哪里看经历呢？它其实有很多点，所以其实下周的三十二、三十三篇会继续强调更多的点。那这周的信息比较强调什么？生命。在三章的时候讲纳灵，到四章纳灵在我们的经历里就成为生命。所以四章哪里看出生命呢？在零后四章的十节啊，他说身体上常带着耶稣的致死，好叫啊耶稣的
生命也显明在我们的身体上。
啊，十一节的后半他又说什么呢？使耶稣的生命也在我们这必死的肉身上显明出来。甚至进一步的，这个生命还要分赐到哥林多人身上啊。十二节说的生命在人的身上发动，所以在三章十八节那里，保罗的讲的道理叫做纳灵，纳灵的新约执事是纳灵的执事，但在他的经历中，他怎么经历这个纳灵的执事呢？就是他借着外面环境的压逼啊，使他一直能够彰显这个 复活的生命，他里面一直有这个加强的能力，一直神圣的生命一直供应他，使他能够显明耶稣身上显明那个耶稣的生命，好不好？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他以经历来证实这个那灵，他前面的三章所说的那灵不只是道理，那灵更是要带来经历，就是带来生命，所以这个就是这个一个重点第二个重点是保罗以经历来证实他所传的指示我看我时间好像差不多，好，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稍微复习一下这个灵后三章这次的段落是从哪里呢？灵后三章八节七节到灵后四章十八节这一段，小牌可能会读，也不一定会全部都读啦，不知道，反正 各取所需，弟兄姊妹，你到各个小牌你就看你是哪一段，你就挑那一段的重点，好不好？但这次总的这周的经文的范围就是灵后三章七节到四章十八节其中有三个点，第一个我们要点出来，在灵后三章那里我们看见执事与执事是一，从什么角度呢？从荣光这个词的角度这个执事 ministry 跟荣光有关， minister 也跟荣光有关，神只有一个荣耀也只有一个，不是说这个荣光是一个那个荣光是另一个，不是，所以既然荣光只有荣耀只有一个所以执事跟执事成为一那到了四章的重点就讲我们第二个重点我们既然知道执事跟执事成为一，从荣光的角度来说，那我们就要进一步讲这个荣光是内里的，是为着我们的生活和经历的，荣光要照在我们的心里，灵后四章六节七节，照在我们心里之后就成为我们带来一个宝贝就是基督在我们的里面用这个超越的能力加强我们，使我们能够过和新约的执事是一的生活。那最后一个要点就是灵后四章十节到十二节执事要我们要用经历来证实这个新约的执事，特别在生命的角度上我们当然下一周会讲到变化更新这个称义但这一周是特别讲生命的角度，我们要借着各样环境的压逼我们服侍人，服侍青年人在家中服侍我们的先生孩子，反正各式各样的服侍，总是叫我们四面受压，但这个其实就是主定死的工，这个十字架杀死的工作能够坐在我们身上，叫这个生命能够得着显明，所以我们要从经历来证实执事证实我们这个新约的执事，就是我们需要活出耶稣的生命是不是？我们就有三个重点，灵后三章八节九节十八节这是一段，灵后四章六节七节这是一个灵后四章十节到十二节是第三个讲到执事与执事成为一讲到这个我们需要看见内里的荣光而得着宝贝的加力，最后就讲到我们需要有什么有这个生命的经历，生命的显明来从经历上证实这个新约的执事。所以保罗他的申言稿是非常好的了，我们要学习申言稿不能只讲道理，我们也要讲经历，也不能只讲经历都没讲道理，保罗灵后三章四章这个申言稿非常的好成名真理之后再摆上他的经历，我们在小牌中或者在主日聚会中也该做这样的操练有真理的成名有经历的分享，好不好？那感谢主，接下来时间弟兄姊妹是不是就小组有一点的分享，好不好？小组就着这次的内容有一点分享。